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1面，我们讲到实相的义理啊，讲到第三段啊，若人义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么佛陀出世以后啊，看到我们颠倒众生啊，我们没办法去改造自己，因为我们心中有盲点。所以佛陀呢出世了以后，讲出了三种道法。那么佛陀呢先对于众生根基比较低的啊，先讲安乐道。就一个人要快乐啊，你要掌握因果的道理。如果你能够深刻的理解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你的生命走上了安乐道。因为你已经记住一个正确的思考。慢慢的，我们从业果的思想提升到一种涅槃的思想，我们在以无常无我这两个光明呢、再来照世间。人生的确有一些美妙的快乐，比方说啊，身体健康，身相庄严，财富广大，这个的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是当我们在用无常无我的光明在深刻去观这个快乐的果报的时候，我们发觉它里面含藏的毒药，这种快乐是有毒药的，因为你要付出代价。从今生来说，你享受快乐你就不得自在，因为凡夫在享受快乐一定会执着嘛，你会认为这是我的嘛，你会想要占有己有嘛。但是不幸的是，快乐不是你说的算，你想掌控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业力在主导的，不是你主导的。所以弄得我们伤痕累累，因为我们一直要掌控快乐嘛，在你的掌控当中嘛，万般皆是业嘛，这是业力的释放嘛。所以你从无常无我当中你慢慢觉悟到这个快乐，你要去尝它，你就有心理准备了，你就必须要付出今生的痛苦跟来生的轮回，你要付出两种代价。所以无常无我就慢慢慢慢知道，我造的善业我不应该去得快乐的果报，我应该回向净土，回向无上菩提。所以这无常无我的智慧的档次啊，这个人的水平啊更高了，他从安乐道的跑道转成的解脱道，他的心慢慢寂静下来，他所有的善业他再也不敢需求把这个善业啊转成来生的快乐，因为他怕到了，他赶紧把善业趋向净土，趋向菩提，这个是解脱道了，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圆满的，如果我们想快速成佛，我们要把所有的有相的业果跟无相的涅槃啊，要把它贯穿起来，无道一以贯之，就是一念心啊贯穿的轮回跟贯穿的涅槃。其实生命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当他是真实的时候，他显现出佛的功德庄严；当他是在颠倒的时候，你显现出六道轮回，如此而已了。所以离开了一念心性，无有少法可得，这就是佛陀出世想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意义。 但这个道理很深，所以佛陀呢的慈悲啊，把心啊本来是不可切割的哦，但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哈，把它切成两块，不得已了哈。因为我们凡夫说，我这一念心性，为什么他迷的时候是生死浩然，悟的时候是涅槃寂静？这种不二法门啊，生死也是他，涅槃也是他，太妙了。所以佛陀不得已把它切成两块，分成体跟用。他说啊，体是清净的，这个是通识法界的，不管你过去生打了多少妄想，不管你过去生造了多少业，这个体啊是通识法界的，清净本然，它是本然的，它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体呢是大家都一样啊，你也清净，我也清净，佛陀也清净，但是作用就不同了。如果它是依空体而起的，叫乘性起修，它显出的作用是万德庄严。如果它迷失的空体，用贪爱的执着升起的作用，那是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啊，有所相同，有所不同。体相同，但是作用呢，我们迷失的自体啊，我们向外攀岩了，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把轮回创造出来。佛陀安住在空性，所以佛陀把涅槃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跟佛陀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作用不同，迷悟的不同。好，那么为什么迷悟的不同就会创造十法界呢？这个概念就值得我们了解。当然体没有什么好了解，反正就清净本来，你只要直下承担就好了。但是这个作用就甚深了，好，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哈。看这个表，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个表很重要啊。我们先看这个表的下面这个现前一念心，先看体的这块啊。这个体呢有这个性空跟性寂，先看它的性空，它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它的体性是清净。但是这个清净呢，它法尔就是它本来就具足十法界的染净诸法，这个很重要。性寂就是说它这个清净啊，有具足染净诸法的清净，这个是潜在的啊，就好像唯识的种子的概念，但是这不是用种子的，它不用种子这个名词，它就记住。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为什么会出现人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的心性当中啊，本来就有人的法，那我们只是假借五戒十善的业力啊，把心中的法把它启动起来。我再讲一次哈，我们一念心本来清净，本来具足啊，就像一个仓库，它本来就有十个房间啊，有的房间是讲里面装的是佛菩萨的功德庄严，有的房间是装二乘的涅槃，有的房间是装六道轮回。那么如果你照五戒十善的业去熏你的心，你就打开了人道的那个窗户，就把人的果报现出来，让你受用，让你自己心业发现。如果我们忆佛念佛，我们就打开了净土的功德，让我们来受用，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所以从佛法的角度，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生起，因为你本来就有嘛。所以我们佛法不讲生起，叫缘起，是因为因缘把它显现出来的，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呗，还有什么生起呢？只是说它本来是一种潜在的功能，你用五戒十善把它激发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呢，它有十种可能性，有十种潜能。第一个，你有成佛的可能；第二个，你有往生的可能；当然我们也有六道轮回的可能，就是天台中很重要的性寂思想。 啊，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所开显的心，就是说，我们这个清净呢，是具足十法界诸法的清净，不像二乘的清净是完全偏空的。大乘的清净呢，是具法的清净，在天台中叫具足染净诸法的清净。那么我们现在的果报呢，我们是把自己的法把它触动出来让自己受用，就是它这个这里面有十种资料啊，都是你本来记住的，你现在是买一个资料调出来自己来受用。所以你做了五戒十善，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人的果报把它创造出来了。你做了杀盗淫妄，你自己的心把你自己里面记住的那个三恶道的法创造出来了。所以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生，因为它本来就记住，哪有什么生？生什么叫生？是本来没有后来变有嘛，本无今有叫生嘛。所以佛法不讲生，讲缘起，就是你创造一个念头把这个法把它现出来的叫缘起。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佛菩萨的功德还是在那里停着，只要你能够打开佛菩萨的那个门的密码，你随时可以把佛菩萨功德创造出来。因为你的心中本来就记住佛的可能性嘛，只是你现在不知道方法操作，你不知道用什么念头去打开它而已嘛。所以这种圆顿思想啊，是让一个人很快从罪业跳脱出来，很快进入正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就是生命就在你一念之间了。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道理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再转这个业力啊，那非常快，这个思考模式啊，套一句佛陀在楞严经说的，灭业障如翻大地。因为你本来具足佛的功德嘛，你没有失掉嘛，你过去因为傻傻的去启动了轮回的这个开关而已嘛，你现在可以重新启动嘛。所以这个性寂的思想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清净，但这个清净不是完空的清净，是妙有的清净，是具足染净诸法。那因为我们今生的很多念头的造作，所以去刺激到不同的法界，这就显现的不同果报让我们来受用，这个叫做缘起论。所以佛法 很少讲缘生，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生嘛，是因缘把它升起嘛，那么也是因为让它消失掉嘛，也灭嘛。所以一切法没有升起，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升，因为你本来具足的呗。啊，好，那么这个概念有了以后呢，我们就来看看，那么是什么因缘去触动十法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一念心性的本体是清净的，而且是具足染净诸法的清净。好，那么这个清净当中呢，有十种可能性的激发。先看第一个，嗔恚邪淫。假设我们的妄念呢、啊，经常起嗔恚、起邪淫，而且这个念头是烁烁现行、声声号耀，你自己会把你心中的第一的法界把它激发出来，就显现第一的果报，让你受用。四心做第一，四心变现第一啊，千贪不舍恶鬼法界。那么我们的妄念的方向是往千贪啊自私自利的方向跑，你自己会激发你心中的恶鬼法界，让自己受用，你来生就会变成饥饿口渴啊。如果你一生当中呢，经常生死疑痴暗顿， 啊，经常也不学佛法，老是保持那个暗钝愚痴的心，你就容易激发你畜生法界啊。我慢控高啊，阿修罗法界，阿修罗这个人是比较喜欢修善法的，但是他这个人修善法福报大，他这个嗔心慢心特别重啊，对立心也特别强啊，那么这种人就很容易激发心中的修罗法界啊，坚持五戒人道法界。那么他如果对于这个五戒的善法能够坚持啊，他就激发心中的人道法界，让自己受用。那么精修十善，这个十善比五戒更高了，因为他调伏心中的贪嗔痴烦恼，就产生天道法界啊。但是这个六道轮回呢，以佛法的角度啊，全部是妄念。我们把妄念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哈，我们前面也说过哈，只要你迷失你的本体，只要你迷失的空性，这就是妄念。简单的讲，你只要不是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人生，全部是妄念。你没有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看人生，就全部都是妄念。简单的判断，就是你没有一体取用嘛。从华华经的说，你离家出走嘛，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嘛，离家出走呗。妄知来时路啊，你根本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在外境攀岩，攀岩到善的，运气好一点，启动的三善法界；攀岩到恶的，启动三恶道的法界。但是本质统统是攀岩。只要你的心没有安住空性，你起一个念头，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认为它是真实的、真实有的妄念，你知道它是如梦如幻的，是空性里面显现一个影像，真实。所以真妄就看你有没有安住空性，因为你没有安住空性，你就向外攀岩嘛，你就把它当真嘛，就会去取嘛，攀岩爱取嘛，取到善法算你运气好，快乐果报；取到恶法，你就出现痛苦果报。但是全部是妄念，因为你忘掉你的本来面目，因为你没有安住你的本来面目，这个叫妄念啊。那么这以下的四圣法界全部是真实的念头了，从空出假了，只是它的层次不同了。我们来看看哈，证悟人空生活法界，这个人空就是我空，他从无常无我的道理悟入了我空真实的念头，但是这个档次不是很高，但至少他是解脱到了啊。第二个知言信理缘觉法界，那么他的我空的智慧不是从无常悟入的，他是从因缘性空悟入的，这个人水平更高了啊。这个缘觉法界，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说明啊。六度万行齐修菩萨法界，真实平等诸佛法界，四圣法界都是安住空性。但是呢，小乘的空啊，它是比较偏空，它没有大悲心啊。大乘的空里面有菩提心、大悲心，就差在这里。但是基本上三乘都已经安住空性，所以《法华经》上说，三乘共作解脱床，就是空性嘛。但是这个空性当中，有些人是完全出离心嘛，自私自利的空，有些人是慈悲的空，这样子而已嘛。所以我们从空性又分出了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但是这些人都是圣人，不可思议了。他们在看人生已经从空的角度来看人生了，只是说有一种人是比较自私的心态，有一种人是比较大悲心的心态。 但是空的本质是差不多了。好，你看那个二乘人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你看佛陀灭度以后啊，佛陀灭度以后当然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佛陀的色身舍利子的流通，第二个佛陀一生的法宝，两件事都很重要，一个是供后世膜拜，一个是供后世来学习。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啊，当然迦摄尊者就他是戒道最高嘛，就统领整个大众，他就宣布一件事说啊，说这个舍利子啊交给居士去负责流通，僧团不要插手。他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佛陀一生的法做一个结集，供后世来学习。所以这个时候呢，迦摄尊者那个时候几乎是发大悲心的，他要求所有阿罗汉，请你们不要马上灭度，因为你们都是跟随佛陀几十年了，佛陀说的话你们都记住，我们必须把每一个人所听到的话把它汇集起来，做一个经论的结集。舍利弗尊者不但是对僧团，连到天上去的乔方波提尊者他也没有放过啊。乔方波提诸位知道他是牛氏尊者，因为他过去生啊，批评一个比丘说他吃饭啊像牛吃草一样，但这个比丘是个阿罗汉，那虽然向他忏悔，但是这个业太重啊，还有五百世做牛的果报，所以他变成人的时候他的嘴巴就不庄严，吃东西就像牛在吃草。那但是他是个阿罗汉啊，佛陀很怕居士诽谤他造口业啊，说你这种长相啊人家对你不会恭敬的、你不但不为众生福田啊，你变成众生造罪的机会，你干脆到天上去好了，因为天人都有神通啊，一看到哦这个是阿罗汉，他知道他是阿罗汉，会恭敬他。所以牛氏尊者呢就奉佛的慈命啊就到天上去了。那么佛灭度以后呢，迦摄尊者就去找这个牛氏尊者说啊，佛陀灭度了，请你老人家来参加结集，因为你老人家早期的时候有亲近过佛陀，你也多少听一些法。牛氏尊者拒绝这件事情，他讲的是机机，他说啊，乔梵波提其手里啊，妙众第一大德身啊，如来灭后我随去啊，如大象去象子随。他说、我自诚顶礼你们想要结集的这些僧团，乔梵波提其手里，你们这些发慈悲心啊愿意结集佛陀经典，我随喜赞叹，但是我的心情啊，我不想再到人间去了，如来灭后我随去啊，就像小象跟随大象一样，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了。讲完以后就用三昧真火就烧掉自己的身体就入灭了。所以乔梵波提他也证得空性，但是呢他没有一种愿望，缺乏利他的愿望，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他已经进入了偏空涅槃。他这个偏空涅槃怎么来的呢？他自己的空性的概念启动他心中本来具足的二乘的涅槃，还是他自己的东西。诸位，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一生当中啊，你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啊，全部是你自己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心中，楞严经是这个意思，就是水泡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活在心中的水泡，当这个水泡破的时候，你又换一个水泡。只是说有些水泡比较漂亮比较庄严，有些水泡比较丑陋，如此而已。我们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内心去攀岩别人的事情，不可能。我们一生起了很多的念头，有善念有恶念，这个念头触动了自己心中的法， 然后让自己来受用。这个就是一切唯心造，没有一个东西是外来的。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只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的念头不再触动你心中的六凡法界了。所以在天台的思想，佛陀不断信恶，佛陀只是觉悟的，佛陀信里面六道轮回的恶法并没有断掉，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你就没办法断掉了，它不是后来有的，它本来就法尔具足十法界染净诸佛，你怎么断呢？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佛陀断的这个恶法，那么佛陀为什么能够到三恶道显现三恶道的果报来度化三恶道众生呢？他如果把恶法给断了，那佛陀用什么因缘到三恶道去呢？那么佛陀到三恶道差在哪里呢？就是佛为法王，以法自在，他显现三恶道，他得自在，差在这里啊。没有一个东西是离开你这念心另外存在的，没有。所以人永远活在自己的妄想。所以我们今生是怎么回事啊？你情深打了很多的妄想，当然有的妄想是支离薄弱的，有些妄想是很坚固的。那么这个妄想触动你心中的染净诸法，然后让你今生受用，你今生的果报是你前生的妄想把它触动出来。所以合理的推论，你今生你要检查你的妄想，如果你觉得你的妄想不满意，你现在还可以调整啊。我们必须要打求生净土的妄想，打善良的妄想，你才可能去触动安乐的果报，往生净土的果报。这个就是生命的现象。所以改造你心中的妄想变成是生命全部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业力都在妄想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缘起论是这样安立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其他的说法。那么前面的思考模式呢，讲到这个心中有真妄，所以触动的不同的结果。啊，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说法。慧通初说，首先呢，用最有名的天台的思想，其实天台的思想是最容易理解的，比华严经的简单多了。啊，从天台的思想来解释这个诸法实相，什么叫一切唯心造，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故四义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现所非他，现前一念心性而已。古云，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能观心性，则具一切佛法。且如此心，不在内外诸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岂非即空？而十法界，而十界实如三千性相，秉然其现，无欠无余，岂非即假？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于其中间无是非是，岂非即中？迷此一念即空，则为六凡；迷即假，则为二圣；迷即中，则为别教。唯悟现前一念当下即空假中，则十界无非即空假中，不于九法界外别区佛界，亦不于佛界外别有九界。 是为三千果成，贤称长乐矣。向此见取，方知千经万论，贤非心外施舍，免之。
好，那么这个护法实相呢，藕益大师呢，慈悲用天台的思想把它讲得更详细啊。我们看第一段。那么第一段的总编有三小段，先看第一小段。藕益大师把世间的学问跟佛法的学问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说世间的学问，比方医学、科学、文学等等，那么它的义理是非常浅薄，但是呢头绪广大，所以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因为世间的学问都是在打妄想，世间的学问呢、以佛法的角度啊，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因为他安利很多名言嘛。所以你看现在的人读书越读越傻，因为他名言要安利很多名言，他就产生障碍了。哎，真的很多大智慧特别大智慧的，他没怎么读书了，他恍的心思更灵巧啊。当然读书可以创造中等人，但是上等人很难，因为你的名言太多了，你心中的那个概念把你限住了。所以世间的学问安立在名言分别，简单的就是妄想分别。但是佛法刚好相反，佛法是破名言、破妄想，所以它义理深，但是它的线索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心啊带回家，就是你不要老是向外攀岩，不要老是安立很多名言，去触动六道轮回的自己的法。世间的学问啊，天台宗叫做无差成差，本来没有差别啊，去创造差别，自己把它创造成差别，所以生命弄得很复杂。佛法是差即无差，它是把你从复杂中把你抓回来，把心带回家。如果你的心啊越来越单纯，你这个方法你修行就对了，就是这个很容易判断了。你如果学佛学了几十年了，你的心还很复杂，就糟了，你方法错误。因为你方法复杂，表示你妄想打得重嘛，表示你的生死业力强嘛，表示同样念佛你就比一般人不容易往生嘛。因为你自己去跟你自己心中的六道轮回感应道交了呗。一个人要往生，诸位，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生死业力降到最低了。如果你这个人呢、对人生看得越来越淡，这个佛，所以藕益大师讲啊，佛法从淡中求，世间从容。世间是不断的刺激你的感受，刺激你的妄想，因为物质的世界就刺激你的受嘛，五花八门嘛。所以你那个妄想打得重，你就触动生死业力嘛。所以你如果觉得说你要往生，你除了要跟阿弥陀佛感应的这块道路要走上去，忆佛念佛以外啊，你娑婆世界的妄想要少打一点哦，因为你打一个妄想都是一个业力哦。好，所以这个一切万法唯一妄念都有差别，就是这个妄念呢、它是生死的根本哈。所以世间学问是刺激你的妄想，那么出世的学问呢是调伏妄想，就这两个方法不一样。那么佛法的线索是什么呢？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嘛，众生本具，诸佛所证，清净本来，周遍法界，法尔具足，染净诸法的一念心性啊。这一念心性你要操作得当，它就是万德庄严，你要操作失当，它就是六道轮回。所以整个法界、就在一念心性当中。所以古人啊，这个古人是谁呢？就是中经录啊。那么有明大师呢，就以一心为他的宗旨， 依心而延伸万法。心是本体，法是作用，就是一念心，它有可能创造六道轮回的杂染法，它也可能创造万德庄严的清净法，以一心为体而显现出万法，就像镜子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个总说啊，这也叫别释了。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一念心性呢？说能观心性，则具足一切佛法。只要你一个人，你想通达一切佛法，你要内观。你读了教理以后啊，你一定要把所有的理论呢、就回归到你一念心性啊。那回归到什么呢？看看下面，回归到三个方向：即空、即假、即中三个方向。先看即空。我们一念心性呢，它呢不在内外中间诸处，这个指的是空间。为什么它不在内呢？因为楞严经上说，你见不到你的五脏六腑嘛，所以它不在内啊。啊，为什么不在外呢？因为它心在外面，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它也不是在你身体之外啊，它也不是在中间，因为中间的定位模糊。所以呢，在空间上啊是没有处所，在时间上它也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因为过去心已经消失了。你说昨天你的心跑哪里去了？你昨天那念心跑哪里去了？没了，因为缘起缘灭嘛，那个生命是流水的嘛，它流过就没有了。那么未来未生，说明天你的心跑哪里去了？明天还没有开始，当然不可能了，明天充满了变数嘛。那么为什么现在心也不可得呢？因为你说现在的时候它诸行无常，它刹那生灭，你讲现在的时候已经变得过去了。所以为了过去已灭，未来未生，现在刹那生灭，所以它没有时间相，也没有空间相。那么从理论上推呢，它也不是自身，它自己不可能升起，它也不可能完全靠它外在的因缘升起，也不可能自跟它合升起，那么也不能说无因缘升起，它要有因缘的刺激才能够升起。所以既然是因缘生，它当体即空啊，这个很重要，密心了不可得。我们的心啊是没有形状，所以它才可能变现无量的形状。我们的心没有善恶，所以它才可以去教育它，才可以把它形成善恶。我们的心呢、连这个即空啊，简单的说就离一切相，它没有相状。它要有相状，那就固定的呗，那人生就不能改变了。我没有相状，但是我感觉到我心好像我有一个思想，我有我的个性，那不是你的心，那是你的妄想，那是心的作用，不是心的本体。我们在自己的清净本来的心里面，我们自己捏造一个影像出来，这是你的妄想啊。所以我们的心的本体啊是清净的。第二个呢，它又缘聚十法界的染聚诸法，十法界实如是三千性相，简单的说就是宇宙万法身罗万象，都能够由于你心中的不同作用啊，而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无欠无疑，无非即假。就前面讲空，如来藏这个讲不空。我们一念心是离一切相，它要具足一切法。只要你动一个念头，你就会去欣喜你的内心，就触动你的心了、显现十法界染净诸法啊。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以及中间啊，无事无非事，岂非其中。所以心显现万法，万法是心所显现，这两个呢是分不开的，就好像镜子显现影像，影像当然 也离不开镜子。好，所以我们念心呢、它的相貌啊，简单的说啊，即空即假即中。 这个是叫做现前一念心性。他虽然清净本来又具足万法，叫即假。他虽然即假，又即空，又清净本然。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往下一段。那么为什么十法界是什么分立的呢？大家的心都是清净本然，都是具足万法。那么为什么开显出十法界呢？因为迷悟的不同。迷的最深的就是凡夫，他迷的即空。凡夫站在有的角度来面对人生，所以处处的执着，所以他启动了六凡法界。我们自己打开心中的六道轮回的门，因为我们执着有相，迷的即空。二乘已经安立的空，但是二乘呢，他这个空啊，不具足妙有，他缺乏慈悲心啊，所以呢，他迷的即假，他忽略了心性中啊有无量的可能性的这个法。啊，他偏空了，所以他执着空啊，就变成二乘了。那么菩萨呢，他执着中道，啊，所以他不能空有无碍啊，就变别教了菩萨。所以只有能够完全了解现前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啊，才是真实的言教的言顿思想。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啊，先在宇宙人生啊，他的意思啊，先了解人生，你才能够了解宇宙万法。你一念心性突破了，那么这个十法界道理就是内退，就是你心中所现的，所以它也是即空即假即中。既然你能显现的心是即空即假即中，你所显现的一切万法当然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了。所以不在九法界外别其佛法界，也不在佛果外另有九法界，是为三千果成显千常类。这句话太重要，不在九法界外别其佛法界，成佛之道就在你一念的妄想当中，离开你的妄想没有成佛之道。你想办法让你的妄想醒过来，你这个妄想就是真实的心了，就真妄不二的概念。那诸佛解脱啊，从众生心行中求，所以二乘人跟外道啊，做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把妄想给断掉了，就不对，错损菩提啊。一只马，当它失控的时候，它变成一只野马。但是你把马给杀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如果调服它，它变成一只能够帮你工作的良马。我问你，这个良马，这个优秀的这个良马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个狂马把它调过来的。所以诸位要知道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不在凡夫法界，另外有佛法界，这是很重要的大乘的不二思想，就是说，真妄不二啊，就是说，我们不能讲断烦恼，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们叫转烦恼，所以烦恼是要疏导。你不能压抑它，因为这个烦恼那是因为迷的嘛，一念迷变成烦恼嘛，其实他的心也有菩提性嘛，他也记住十法界啊，那一念的妄想当中也有佛法界啊。啊，所以我们不讲断烦恼，我们叫转烦恼成菩提，叫转，这个转很重要。古人常讲一个譬喻，说这个水啊，水要失控的时候啊，叫黄河泛滥啊，那是一个灾难啊。但是水被调伏的时候啊，是灌溉我们的田地啊。水没有好坏，是调伏跟不调伏而已了。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不要责怪你的妄想，你要好好的跟他沟通，用佛法的道理来引导他，让他接受业果的思想，让他接受无常无我的思想，让他接受菩提心的思想，以后往生就是你这个这念妄想，没有其他的，你靠的还是这个这念妄想。所以我老师说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其实一念当下的一念心而已嘛。望前明果，望后明因，对望过去它叫做结果，对望未来它是一个因地，就是现前一念心性而已了。离开现前一念心性，唯有少法可得。所以人生就是改变你的心态，所以这个转变很重要啊，叫做九法界以外的心就是成佛的心啊，这个是大乘的不二思想啊。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向此见其方知千经万路习非先非心外施设啊。所以一切的法门，其实佛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啊，把心带回家，回归到我们的清净本性，从本性里面重新出发，去创造佛的功德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按住空性了。佛法是先安住再调伏，因为你安住错误，你的心就向外攀岩了。修行啊，先找到生命的立足点，安住在清净的本体，才能够依体起用。所以安住空性不随妄转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跟妄想啊面对面的起冲突啊，这个是佛陀大智慧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妄想是生死的根本，但是你怎么面对它呢？你不能跟他硬干的，你不是他的对手。佛陀告诉你自己了，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句话太重要了。你要从根呢把这个妄想拔掉，你本来就没有妄想。佛陀这招太高了，安住空性就是站在没有妄想的角度来面对你的妄想。诸位你还记得吗？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还记得吗？我们离家太久了啊，在外面流浪太久了，我们来自于同样一个家，就是清净本来的心，只是我们在轮回当中打得太多妄想了，打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互相不认识的。现在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所以你诸位要知道哈，修行真的有快慢的。如果你掌握一个错误的方法，你就很辛苦了。我讲实在话，人生短暂的，没有让你太多的时间去那边尝试的 ，try and error， 没有时间了。最聪明的人就是赶快掌握祖师大德佛菩萨的传承，掌握一个清净的道法，赶快上去。因为大家烦恼都差不多呗，无量劫来打着这么多妄想，大家都差不了多少。那么成功失败就是谁能够掌握那个道，菩提道，这是关键了。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他的妄想比我们少，不是哦，是他掌握一个正确的思考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经典。佛陀出世，他一定有事情要告诉我们。佛陀不会出世的。佛陀出世不是只是显神通而已，他一定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们，他才会出世的。所以佛陀灭度的时候，把道法放在经典里面嘛。 达望本空，知真本有，就是这句话的最后的总结，就是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来对治妄想，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死。这个就是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楞严经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名词，叫做正念真如，其实就是安住空性了。这个概念在你临命中太重要了。临命中的时候，我们过去生、我们今生所导的妄想都可能会现起，会去刺激我们的佛号。这个时候，谁能够保护佛号呢？只有这句话：安住空性。你本来就没有妄想，你这样一想，妄想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它的根被你斩断了。所以诸位，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不是马上对治它，你不是它的对手。你遇到烦恼，你试试看，先念三句：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我本来没有烦恼。你念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念三遍，你试试看，那个烦恼的力量完全让你崩溃了。你再提起佛号，试试看。所以我们要先放下妄想，你才能够面对妄想，再去对治妄想。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大乘的概念了。整个楞严经的思想都在讲这个达望本空，知真本有。你本来就清净，这不是外来的，是你本来就清净的，这知真本有。那么妄想本来就没有的，这是我们本来面目嘛。好，你们这个概念懂了以后，我们后面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六祖大师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六祖大师云：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好，那么这个大家一看就懂了。心性的本体是清净的，而具足一切法。但是呢，我们因为不同的心啊，因为我们迷的空、迷的假、迷的中啊，因为迷悟的不同啊，就触动心中那个法呢，就显现十法界的差别。这叫做体依体起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看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
永嘉大师云：不离当处常湛然，密集之君不可见。
所以你要掌控即空即假即中啊，你看祖师的开悟啊的那个寄送啊都没有问题。就是说着密集之境不可见，它显得是空性；不离当处常湛然，显得是妙有啊。你看 佛陀带舍利弗尊者在行脚在经行的时候，佛陀的心性啊，它是显现的是一种慈悲心。所以照在这个鸽子身上呢，鸽子感到很安稳。舍利弗尊者他的心还有嗔心的习气啊，所以他那个身影啊照在鸽子上面啊，鸽子感到害怕。但是请问，慈悲心长得什么样？嗔恨心长得怎么样？慈悲心在哪里？嗔恨心在哪里？找不到。但是你感受到那种磁场，不离当处常湛然。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它没有相貌，但是它有法，它会释放一种磁场出来，它有它因缘的作用，啊，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哈。好，我们把前面的思想再把它总结一次啊。至于这个思想，你要懂的话哈，四到八都是佛法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这个一般来说佛法讲缘起性空啊，它的重点在后面那两个字，后面那段它偏重在空这一块啊。只是说这个空呢是带有缘起诸法的空，它不像小乘的偏空啊。它讲性空缘起的时候偏重在缘起，它偏重在后面啊。随缘不变是讲体，不变随缘是讲用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是讲 又流出去，无不还归此法界相体啊。非一非一，就是体跟用之间，它不能说是有差别，它也不能说是无差别啊。那么体用之间呢，它也不能够说是非即，就是不相同，它也不能够说啊不分离啊，就是他们是啊一念心性，那么显现万法，万法呢又不离开心性，所以它是非一非一，非即非离啊，是这个意思。体中有用，用中有体啊，就像镜子离不开影像一样。这个四到八呢都在讲中道思想啊，但是九十十一十二就外道了，常见就是外道的我执了啊，认为生命是长的，断见的凡夫的断灭见，外道自然外道啊，自然外道就像有点像道教了，一切法都自然的啊，生命没有章法，这个也都是啊违背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哈、啊。神我，神我是认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神我，那么一切法是由神我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一分常一分无常，对立的思考不对啊。佛法认为一切法依体起用，它体用之间呢是没有对立概念的，它是没有对立概念的，它是体用不二的啊。所以外道的虽然它也一个本体的概本体论，但是这个本体论跟一切法是一分常一分无常的啊，它是对立的思考，这不对的啊。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把前面的证件做一个总结啊。一念心性的概念呢、啊，它也是强调的业果，因为你业力造久了，就变成妄念，就强大的妄念，就临终的时候就引你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现前一念心性，它也不否定的业果思想，因为它心习嘛，你不断的起这个念头，它不断的心习你的内心。就把这个啊六道轮回的业力给触动出来了啊。只是说呢，一念心性啊，它只是说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面对你的业果，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面对你的烦恼，面对你的业障，面对你的生死，如此而已。就叫趁性起修啊。大圣的实相，他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心带回家，把生命归零，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所有的修行啊，那是日节相悖，这是楞严经的话，你修一天超过别人修一节。你不要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对治妄想，你要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对治妄想。诸位你要知道哈，银河因住比银河降伏其心更重要，你这个根本安住错了，你就很难修行了，真的很难修行了。你这个方法操作错误啊，你就不是妄想的对手了。跟妄想打战啊，我们是以少胜多啊，利用时间很短啊，妄想打这样长的无量劫来啊，你凭什么跟他作战？凭的是摩波罗波罗蜜多没到彼岸啊。你用佛号跟他对抗，你哪是他的对手呢？你念佛时间才这么短，都妄想打这样久，所以你要有佛法的传承，就是先正念真如，然后才有资格调伏妄想，忏悔业障，了生脱死。但是其他的事修该怎么做都没有改变，该念佛念佛，该拜忏拜忏，该持戒持戒，只是多了一道手续，先把心带回家，安住清净心。 做的这道手续，但是让你所有的功德百千万倍的加倍。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思想，对你是大有利啊。这概念很重要啊！你有问题你现在可以提一下了，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开始研讨了，如果你还有不懂的，这个概念太重要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都懂了就对了。哎，不是，你先懂没关系，不是，你先相信佛陀说的话呗，是吧？当然对我们很陌生，因为我们老是跟妄想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流浪太久，我们不知道我们家在哪里了。但是佛陀说啊，你还记得吗？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你后来把它弄成这个样子，本来是清净的呗。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家，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你的家长得什么样子，这很重要。如果你连家都忘掉，你就不可能回家了。如果你不知道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你不可能回家了，家就跟你没有缘，这是很重要概念的。当然这个道理甚深甚深的，我们很多深妙的道理只有修皈依，我们相信佛，相信法，相信就是皈修皈依而已，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论证的，没办法论证的。业果的思想可以论证，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罪业成就痛苦的果报，这可以论证。无常无我的道理也可以论证，你马上可以知道你今天跟昨天不一样，这个可以论证。但是你的心本来清净，这个大乘叫不思议净，就是没办法论证。所以养性真如，养性，所以佛法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修皈依了。我们相信佛陀历代祖师的传承是对的，这个没有道理讲的，叫不思议净的。谁能够相信，谁就走上的大乘的菩提道。哎，请说。
请问如何有效的安住空性？
你知道他，你要经常去想这个道路，你要常走嘛，你不能生疏嘛。所以我们经常忘掉我们心是清净，所以就一下子被妄想牵着走。诸位，你看有些人他一醒来，他电灯没有开，他就很自然能够闭着眼睛能够走入他的盥洗室里面去，因为他熟悉了呗，是吧？这个道他熟嘛，他随手就能够抓到他的牙膏，随手抓到他的，他都还没醒过来就抓到他的牙刷，因为他熟悉了。我讲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我看你们是很不熟悉，对不对？因为你们很少去想这件事情嘛，所以你要多想嘛，这个道啊，你要多走嘛，身转熟嘛，你不要老是觉得你烦恼很重啊，你就想半天，你果然烦恼很重啊。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没有妄想，你本来没有妄想，那是后来的。所以后来的他就可以改变了。我觉得佛法很高明，他把这个凡夫的想象加一个妄，就虚妄的想象，这个妄想这个名词安利的太好，它本来就不真实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短时间成佛，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在很快的时间让妄想不干扰我们，因为妄想没有自信嘛。如果妄想有自信，糟糕了，真的糟糕了，没有一个人逃得掉了。如果业力有自信，那糟糕了，没有人可以大业往生。如果业力有是真实的话，那糟糕了。如果妄想是有自信， 你打多久妄想，你就要用相同的时间把它消灭。如果妄想有自信了，那就糟了。那无量劫来打这么多妄想，那这样子谁都没有希望了。还好妄想是本来空的，清净是本来就有的。这个概念你先相信它，然后呢你不断的去思考它，让它在你的心中，这个道让它生根，叫善根啊，让它慢慢慢慢变成你思考模式的一部分，你就有希望了。你要很熟悉，很熟悉这个思考模式啊，要很熟悉。那么当然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没关系啊，永远不会嫌太晚啊，觉悟永远不嫌太晚啊。其实整个禅宗啊，明心见性啊，其实就是悟到两句话了，达忘本空，知真本有，就是悟到这一点的。但这一点对我们太重要了。你这个生命的反转啊，这个太重要，这句话太重要。啊，安住空性，不随妄转啊。好，那么我们正见篇啊，整个佛法的思想啊，业果、无常到这个清净心的空性啊，都讲完了啊。我们下礼拜二会针对前面的发心篇跟正见篇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会可能会找几个问题来做一个论述，然后大家来讨论。那么后面还有时间，你就可以自由的回答，自由的问答啊。我希望下礼拜二你把书本也带过来，可能有些人会问一些书本上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